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辑节目，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凌云要与您分享一篇吴淑仪所写的文章，抗衡人口贩卖，基督徒责无旁贷。以赛亚书42:22，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利未记19:29，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约珥书3:2-3，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菲律宾的珍妮刚满15岁，为父亲求医，跟着认识不久的人去到大城市餐馆打工挣钱，哪知被骗到马尼拉寄哭，被塞进已住的16位少女的小房间，其中最幼小的只有13岁。她在黑暗中度日，每天被迫与至少20位游客或菲律宾男人性交易，皮条客为要多赚钱，逼他用割血伪装处女欺骗客人。当他拒绝参与客人的集体性勾当时，便被毒打。在西非遭性拐卖而被幸运抢救出来的巴加，不料与其他同样际遇的本国与邻国女子的命运相同，救出来后反而被控犯奸淫，判决以石头打死。美国中产家庭长大的少女安利，因为父母离异，疏于管教，成为网络猎手的猎物，伪装同情了解而将她拐骗为性奴。她说受幼离家时全部知情，而今不论如何疲倦，每晚都得接10-30位客人，还要在踏进家门时把全数收住交给皮条客，才得到微薄的酬劳。如被发现任何私藏的嫌疑举动，则被惩罚毒打或罚款500，甚至$1,000。印尼才11-12岁的小男孩，就被迫抬运着又重又粗的木头，平日光着脚走路，穿不暖，吃不饱。今天 很多国家的木头采伐与运送仍然缺少监控，以致工人特别是小孩轻易沦为强制劳工的受害者。像尼泊尔这些国家，往往一座村里就有数以百计的村民受到人体器官贩子的哄骗，被割下肾脏或其他器官运到各地黑市偷售，生意红火，供不应求，近日才稍受国际关注。在伊斯兰国的管辖区，雅兹迪和其他边缘宗教群体遭受到无法用笔墨形容的残害，尤以少女为甚。每次数百名遭捆绑的雅兹迪少女被带进黑市当作奴隶拍卖为军妓或性奴时，正如目击者所说，女孩们一次被10到20个男人掳到，死亡对他们来说还更好受些。伊斯兰国甚至宣称异教女人能被10位以上的伊斯兰男人强暴而升格为伊斯兰教，被称为现代奴隶制度的人口贩运，诚然部分国家种族、贫富、阶层或性别都波及遭害。人贩黑暗权势一般涵盖了性奴、强迫奴工、连佣、童工、童兵、人体器官割售等。
悔改。
让我们现在看看二十世纪女性所受到的蹂躏与暴力的统计，就够骇人听闻。二十世纪末与本世纪，每年全球被性贩卖的女子人数总和，比整个十九世纪横渡大西洋的贩卖黑奴的人数总和还高出十倍。人贩是发展最快的有组织犯罪，年利润超过320亿美元，仅次于贩毒和军火买卖。全球有2700万人受害，其中 80% 是妇女， 56% 是亚洲人。估计每30秒就有一人被卖作性奴，其中 80% 的年纪不到24岁，一部分只有6岁。全球儿童奴隶约有1300万人。一个奴隶平均卖价90美元。被卖作性奴的每年有3万人死于虐待、折磨或疾病。人口贩卖与黑暗邪恶的权势挂钩，叫人无法获得准确数字以及完全了解真相的严重。现在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或角落可以独善其身，他们若不是供应国就是目的国或是转运国，不少国家两者皆具，甚至三者全有。尼泊尔的村庄大多数居民身上都有一条长长的疤痕，那是肾脏被哄骗低价取走的痕迹。自从人类始祖犯罪后，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充斥在古今中外的社会里，比如在教育机会、医疗福利、工作待遇及财产拥有权上普遍的不平等，女性更惨遭身体、心灵、经济以及性的虐待和残害。比如家庭暴力、虐妻、人口贩卖及逼娼等等，是21世纪的今天最受全球关注的社会议题。对女性贩卖与性剥削的邪恶罪行，基督徒应伸张公义，大加挞伐，并正视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因为创造主的形象在受害女性的身上受到严重的侵犯与摧残。女性在被造时神所赐予的固有的价值遭受践踏，她们的尊严彻底损毁。当这些女性遭到以特权暴力使他们恐惧而就范屈从时，所受的伤害不单只是肉体的痛苦与残害，随之而来的致命性病等更在心灵深处留下一生难以抚平弥补的创伤。 他们是双重的受害者，原本是别人罪行的受害者，却被亲人以及社会所唾弃，谴责为污秽社会渣滓，是该被疏离的罪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掷千里的资讯科技将地球村缩小，天涯若比邻。我们关注社会问题时，不能只看周遭的新闻与时事，更何况今天的传媒广播把世界的苦难历时地送到我们的眼前。除了天然灾难，罪带来的伤害使得人类按神的形象受造的尊荣备受污损，而女性所受的更是亏损中的亏损。基督徒不能再漠视了，目睹妇幼们身上被神赋予的尊荣遭受如此严重的破坏，神所造的世界正痛苦地流血不止，我们该如何回应？我们又该如何学耶稣的榜样？对人口贩卖的回应态度中，最难以理喻的就是保持缄默，缺乏行动。这不是正中了贩运者和皮条客的下怀吗？不是正如以赛亚书形容的，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吗？贩运者和皮条客岂不是就要基督徒懵懂无知吗？岂不是就要教会视若无睹，全无作为吗？可是神却明说，你当为不能自辩的开口，为所有孤独无助者伸冤，你当口按公义判断，当为困苦和贫穷的人辩护。箴言书31:8-9。
想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你是夏夜
神对贫穷、痛苦、受凌虐的心肠是什么呢？神对人欺压人、人奴役人的心意又如何呢？神如何看待蹂躏、践踏妇幼的滔天大罪呢？在法老宫中长大的摩西，在当代中拥有罕见的学问、地位和特权，可是他却看到当时因人的强权私利而受尽凌辱的奴隶，心中盘问：为什么人有特权欺压别人、奴役别人？为什么有些人就要因别人的罪恶而受苦哀哭呢？神知道吗？神听见吗？神看见吗？在挣扎寻索人类罪与苦的答案与出路时，摩西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于是摩西毅然离开奴役施压的系统，把自己看为贫困、受歧视、受凌辱、受欺压、受剥削的一份子。在寻觅的旅程中，他终于在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的异象中，听到神亲自解答他的人生问题。他是自由拥有的神，面对世上的欺压与奴役，不但看见、听见、知道，还要打发你去，将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这位自由拥有的神晓谕他是一位公义怜悯的神，不但有公义怜悯的心肠，也有公义怜悯的行动，更有公义怜悯的使命。他差遣我们为彰显公义怜悯，使受欺压与受剥削者得释放，最终的心意是要把他们带到牛奶与蜜的丰盛之地。摩西诚然看见、听见、知道神在他那个世代所看见、所听见、所知道的。你和我呢？人口贩卖这组织庞大的犯罪业，也要与庞大的各项事工联袂合作，与之全面抗衡，就是从救援工作开始，继之复原治疗、人生重建、重返社会以及教育防御五大环节。基督丰荣团契为了体贴神的心意，在2011年回应神的呼召，在性贩卖猖獗的柬埔寨策动了丰荣事工，丰荣女儿之家、丰荣女子学校以及丰荣妇女中心，聚焦于全面对抗人口贩卖的最后三个环节，目的是要把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丰丰满满的带到女孩们的生命中，提供他们的全人的照顾，帮助他们体会自己原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得以恢复维护基督里尊贵的形象，做神宝贝的女儿。柬埔寨丰荣事工的长城计划希望鼓励与培训在丰荣女儿之家与丰荣女子学校成长的女孩成为未来的领袖，为女孩提供职训与就业的机会，发展社会企业，并鼓励基督徒商家在柬埔寨开设工厂，拓展帮助男性受害者的同样事工，详细追踪了解性旅游业的网站与推广的勾当，与之全面抗衡，推动反嫖妓宣导与嫖妓者的治疗和改造。人的罪与人为带来的痛苦和毁坏，委实广泛，与之抗衡的代价极大，路远艰辛，深知那爱怜这些妇幼的耶稣， 他的十架大爱与死里复活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与力量。基督徒的世界观应认识到基督的救恩不单临到个人与教会，也临到社会与文化。基督的主权不但要在个人与教会身上彰显，更要在文化、经济、社会、伦理、政治与人际各方面彰显。因此我们要有宽阔的视野，洞察世界与社会的动向，策略性的投身于国度事工，好在社会带气头，引导转化与移风易俗的作用，融合福音宣教与社会关怀，去关注公益课题，也是神托付我们的使命。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创办人鲍勃·皮尔斯说，愿让上帝心碎的事也让我心碎。德雷莎说，愿神完全破碎我的心，好叫他能装得下整个世界。
家紧跟随，数算日子的智慧，昼夜思想心平稳，谦卑顺服蒙悦纳，奔向标杆离家。